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弟兄，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他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让我们念最后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求给他们吗？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我们请伟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先来做一点解释的工作。我今天正道的题目不是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忘记改了啊，所以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而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事实上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一般会要提前十天把我们讲到的题目和我们的经文给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来预备，所以当我提供这个题目给我们的同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蔡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题目。当然我在看到蔡牧师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我要不要改，因为两个题目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我在想了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继续采用这个题目。我相信当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你们就大概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坚持要使用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主导文，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会背的，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诵一下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好不好？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学习向我们亲爱的天父、向我们的主耶稣来祷告。就求主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中间，开我们的眼，如同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挪去我们眼中的障碍，使我们可以真的清楚明白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可以合主心意。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是有关祷告。 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活上都必须要学习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祷告呢？有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说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对话。如果我们的祷告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话不可以在我们的祷告中间说。那似乎也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对祷告有个特别的学习。有一个小女生是这样祷告的，她在晚上睡前，她跟上帝祷告说：亲爱的上帝，我求你让上海变成中国的首都吧，求你让上海变成中国的首都。她的妈妈在旁边就听得很奇怪，就打断她说：你为什么要求上帝让上海变成中国的首都呢？这个小女生就回答说：因为我在考卷上就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个99岁的老人，他每一天向主祷告，他是这么祷告的。他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我不配进天堂，就求你让我留在这儿吧。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神就垂听了哈，看起来他年纪很大。如果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可能就与那些我们所说的其他宗教中的所谓的祷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若是这种我们与神的对话仅仅是把我们的需要来向神来陈述的话，那我们这样的祷告就与我们平时我们所说在中国的时候去佛教的庙宇去向那些神明请求保佑，在万人眼中看来没有多大的差别。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什么样的祷告会使我们的祷告与其他的信仰所谓的祷告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换句话说，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相信当我们来读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这段的经文就会对我们这样的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似乎从今天经文中看到，好像耶稣的一个门徒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首先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前后文，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今天这段关于祷告的经文跟前面的经文好像似乎联系不是很密切。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门徒会突然的提出要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呢？是不是这个门徒他自己从来没有祷告过，也没有学习过祷告呢？我想这种可能性大概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犹太人本身是非常注重教育的，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孩子耶和华的律法典章和所有的一切他们的传统习俗，因此他们一定会教导他们的孩子应该向耶和华祷告的，也一定会教导他们该怎么样祷告的。就好像我的女儿现在非常偶然的机会，她也偶尔会提出来说要向神祷告。所以这个门徒要耶稣来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我相信不是因为说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不是他没有学过该怎么样祷告。那么这个门徒要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觉得他自己的祷告很不成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想，是不是讲我们所说的祷告有些特殊的格式，是不是我们这些格式是我们不知道的，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当我们按照某种特殊的格式的祷告去向神求的时候，神就特别容易回应我们的呼求呢？在我自己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中间，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有许多人给我很多的不同格式的祷告的 format， 要求我们按照这种格式来祷告，甚至特别强调某一种格式是针对某一个特殊情况的，而且还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步骤来祷告。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似乎就必须在学习圣经之外，我们必须还要学习一些神秘的没有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的东西。我想我们大概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点点的危机感。因为什么？可能如果我们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我们最终就会发现似乎在救恩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学习其他的东西，如此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得救。 相似的。我想我们可能也会问一个有关祷告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祷告是一个写得非常完美的，非常有文学性，非常有艺术性的，有最佳的修辞的，才是主，才是我们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可能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最好的祷告的勇士了。我自己对这样的一种认同不是太同意，因为我至今还记得我这一生里面我所听到的一个最美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不是一个大传道人大牧师所祷告的，而是一个平信徒的祷告。那是我在纽约刚信主不久，有一次我们教会开祷告会，当我们一起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就分小组来祷告。我至今记得我们小组的一个姐妹的祷告。这位姐妹平时说话她口吃，所以她说话都没有办法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那天她在我们中间，她却开口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平时说话口吃，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办法说完，但是我却今天要在这里，我来向你祷告。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学这个姐妹是怎么重复这句话的，因为在她祷告的时候她依然是结结巴巴的，花了很久才把这两句话祷告完。但是我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我一生所听的最美的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个祷告是从这个姐妹心里面发出来的。她的言辞虽然不完美，但是祷告却是他心中的呼声，是他是用心在向神祷告，而我觉得这是神所看重的。我们的祷告往往是浮于华丽，写的是非常有诗情画意，非常的有文学性，但是有的时候却似乎与我们的心相距甚远。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祷告我们人以为美，但是在神眼中却看为是愚拙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看透人心肺腑的神。若是我们的祷告是表里不一的话，这样的祷告只是让我们凸显了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所在。我更是觉得，若是我们如此的话，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一个骗子。这样的祷告，我相信很难蒙神垂听。当然，这是有一点远离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这里问，要求耶稣祷告，要教导他们祷告，一定不是因为他听见了耶稣祷告有什么特殊的格式，非常的实用。因为我们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记载是，那你是在讲到说，耶稣一祷告完，这个门徒就来问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时间去看耶稣的祷告是否实现了，以至于他觉得说耶稣的祷告非常的有果效，所以我们应该来效仿。那么耶稣这个门徒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呢？若是我们仔细来看第一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记载，讲到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这样的记载。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耶稣一直在一个地方祷告，直到他停止祷告才有个门徒对他说。也就是说，这个门徒可能之所以要问耶稣，之所以要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很可能是看见了耶稣在那里长时间祷告的一个结果。因为相对比之下，我们就可能看出那的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似乎我们的祷告都是很短的，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长时间的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因为我们叙事性的祷告似乎都是很短的，因为我们觉得说只要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了，那么这个祷告就算完了。这似乎也不仅仅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想起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怎么样说他的门徒的，要他们常常的警醒祷告。换句话说，这些门徒可能也是这样祷告的，就是他们三两句就祷告完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那里等耶稣祷告完，最终他们可能等的时间太久就睡着了。 因此这个门徒很可能是因为看见耶稣长时间在那祷告，甚至整夜的在那里祷告，就非常的印象深刻。想到对比起来，想到我们自己祷告非常的短，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耶稣为什么可以这样长时间祷告，而我们却不能？所以这才可能是这个门徒所要问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我相信这也不一定是我们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因为若是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的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这方面的影子。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五节到第八节，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件事，我们的祷告要恒切。也就是说，这个恒切是与我们所说的短暂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因此从某一个侧面来表示，耶稣知道这个门徒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无法长时间的在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但是主的回答却不是仅仅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而已，而是从三个方面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无法长久的在神的面前祷告。首先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用主导文来教导他的门徒的。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基本上是与我们刚才所背的马太福音中的主导文是一样的。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是不是马太福音中的记载的一个山寨版，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换句话说，这样的关于祷告的教导，耶稣是不是在他一生中只做过一次，但是却被马太和路加记在不同的一个状况下面？我相信那个答案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耶稣只对他的门徒讲过一次应该如何祷告。我相信更可信的，耶稣是在很多的情况下都对他的门徒有过类似的教导，而马太和路加是在这些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下面挑了两个不同的场合的教导记载下来而已。因为当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前后文的时候，我们似乎发现说，这确实支持我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因为若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那个主导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前后的经文基本上在讲一件事，就是要叫表里如一。因为那里讲到说，我们不可以因为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就去做善事，我们也不可以因为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就在会堂和站在十字路口去祷告。我们看到在主导文的后面也特别讲到，甚至我们不能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有意让别人看出来。所以那段的重点是在讲到说，我们需要表里如一，不可以为了表现我们自己而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我很属灵。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却不一样。因为耶稣今天的教导的侧重点似乎有些不同，因为我们首先看到说，他用主导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中心应该是什么。其实他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在最后的一段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祷告中到底要求什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三段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每一段都是与这个门徒所提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既然看到说，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的前后文和那里的主线，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前后文和主线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话，我们就应该相信说，今天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应该发生在与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记载是一个不同的场合下所耶稣所给门徒的一个教导。既然是这样的话，耶稣在这里用主导文来一开始来教导他的门徒，到底要教导我们些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在这里用主导文来教导我们，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中心要正确。因为若是我们仔细来看主导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出其中的特殊的地方。因为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受体，一个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就是我们。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整个主导文的中心基本上是以你 为中心的。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特别喜欢我们中文的这些翻译，因为当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抓住这一段的中心，就是神自己。但是如果说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一样会发现你还是整个祷告的中心。因为如果说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谁赐给我们今天日用的饮食呢？是你。只不过这里忽略了这样一个字，没有写出来而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谁免了我们的债呢？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谁救我们脱离凶恶？还是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若是我们这么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整个主祷文的中心其实不是我们，而是你，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的中心是应该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中心的。因此这样一个中心是与我们平时的祷告的中心其实有着天壤之别。也因为这样的不同，也使得我们的祷告常常就不能够横切。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这样一个中心的转变。因此祷告的中心是应该以神为中心的，是以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为中心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主祷文的前三句，我们刚才所讲的，我相信我们就一定应该明白，我们是应当以神的事为念的。其次，我们来看主祷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中文的翻译上似乎有些缺陷，因为在所有的动词的前面，中文都使用了一个愿字来表达那个动词的 mode， 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这些所说的是我们一种愿望，是一种希望而已。但是如果是我们仔细来看原文的话，主祷文中的这些动词除了一个以外，全都是用的是 imperative， 就都是命令式，只有一个预见用的是 subjunctive， 乃是说的是说愿望式。因此原来的主祷文的每一句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应该更好翻译为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真正更好的翻译乃是说，人一定会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一定会降临，你的旨意一定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一定会赐给我们，你必定会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愿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必定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当我们这样重新的来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的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了。整个的主祷文不再是以我们所说的愿望来表现出来的，不是似乎是我们无法确定的结果，不是我们带有疑惑的祈求，而是一个在主面前的宣告，而这样的宣告正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信主也有超过十年了，常常有的时候回头思想我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现在的祷告似乎比以前少了些什么，现在的祷告似乎比以前更加的圆滑了，面面的俱到了，但是我却觉得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对主的信心。我记得在纽约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教会要我们为一位在医院住院的姐妹祷告，因为她的伤口感染不能愈合。我当时是刚刚信主，确确实实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但是我忽然就想起来，在福音书中似乎耶稣的手摸到谁，谁的病就得医治了，于是我就在使徒的面前这样祷告， 我说求主耶稣用你自己的手来抚摸这位姐妹的伤口，我相信你摸到她的伤口的时候，那个伤口就一定可以愈合。这样的祷告在我们人看来，即使在我如今的我来看来，也似乎是有些荒谬，是不会祷告的一个产物。但是主却听了这样的祷告，就是这样成就在这位姐妹的身上的。所以当我回想到这一点，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会听这样的祷告呢？我自己觉得那是因为是我们的信心的缘故。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可能对圣经，对所有的我们的信仰了解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却如同一个婴孩一样，对主就是有那样的单纯的信心。我相信主之所以会回应，就是因为这个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如今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基督徒做久了，我们的祷告也越来越多的愿了，而越来越少的一定的宣告了。而真正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学习的，岂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的祷告吗？因此既然神告诉我们祷告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应该是以神的事为念的，应该是出于我们信心的宣告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祷告的中心应该不是我们的祈求，而是应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而这才是一个人喜欢祷告，常常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最应该有的基础。因为若是的祷告只是为了我们把我们的需求带到神的面前的话，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主导文的前面6:8，主耶稣说过，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神是参透万物的神，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一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向他来陈述吗？我想不是，这不是我们祷告的目的。那么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祷告的目的是应该通过祷告我们可以对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应该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主的心意，应该通过祷告我们可以与主建立更亲密的联系。我们常常说我们与主就如同是心腹和心夫这样的一个，新郎和新夫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以后会永永远远的跟主耶稣在一起。若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一见面我们就拼命的要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基于这样一种一见面就要的关系，是不是可能以后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夫妻的关系呢？我们谈恋爱在一起一定不是因为说我想要向对方要什么，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我们更多的彼此了解，是因为我们彼此互相吸引，是因为有爱在那里而愿意彼此在一起。同样的，若是我们说祷告是与主同单独相处的话，我们是为了什么喜欢跟神祷告呢？我们一定是希望对神有更多的了解，一定是被神所吸引，一定是被神的爱所触摸而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向他祷告。因此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更多的以神为念，就如同我们在主导文前3所说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只有我们的祷告是以神为念的，我们是被神吸引的，我们才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长时间的跟他相处，可以长时间的向他祷告。我想我们的时间是过得很快，主的主导文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很丰富很丰富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我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完全展开来， 所以我会很快的能够进入到后面的两点，希望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来继续仔细的来讨论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教导他门徒的第二点就是祷告要恒切，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稣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不是教导我们他的门徒哈，教导我们只要简单的重复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长时间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的前面耶稣说过，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不是让我们一直的重复我们的祈求，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第八节有一句话可能特别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里写的是什么？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似乎那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么什么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呢？这里的情辞迫切的直求比较好的翻译乃是说 shameless persistence， 也就是说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恒切持守，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任何的环境，不会觉得因为被拒绝而感到羞辱，不会因为外界各样的影响我们就停止祷告。我相信这才是主教导的重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的所在，乃是我们的祷告常常太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了，太容易因为其他的一些缘故一些事情的干扰使得我们停止祷告了。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这就是我们无法恒久在主面前祷告的一个原因。若是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容易停止祷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祷告的中心可能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恰恰就是我们信心小的一样表现，以至于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恒久的祷告，我们无法在主的面前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在人面前看起来多么的羞耻，不管在人看起来是何等的 embarrassing，我们都不放弃。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持守是针对我们所说的无法恒久祷告而说的，并不是在讲说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一直在向主的面前求某一件事，那么神就会给我们所要的任何一件东西。特别是我们不可以把第九节第十节与我们所说的第十一和十二节割裂开来看，以为靠着九节和十节的话我们就可以随便在主的面前求，因为似乎主已经应许我们了，只要我们求他就可以回应我们。因为九到十二节是一体的，是耶稣要强调我们的祷告不能恒切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在对祷告的回应的期盼上出了问题，以为我们所求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对神只要我所求的那一样，神给我其他的完全不要，认为神给我其他的就一定是不好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姐妹让我替她祷告，随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打电话来问说问我说在主的面前的领受是什么，我就回答她说，我说既然你心里已经做了决定认为一定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还必须一定要知道说我祷告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是什么呢？难道我的领受会改变你的想法吗？我们祷告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期盼，其实我们只希望说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决定来盖章而已，并不是真的希望神的干预，以致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我相信 这样的祈求并不合神的心意。我个人觉得，若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甘心乐意顺服的心的话，神大概也不会让你知道该如何行事。除非我们有一颗心，无论神怎么样带领，我们都愿意顺服。我们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给我们自己以为最好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若是我们祈求，我们坚持，神会把他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的预期与神要给我们的有很大的差别，而这是我们祷告不能恒久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若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的话，那最终我们所得的就一定是失望。因为你的期望越高，你的失望就越大，而这样的失望就一定使我们觉得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说神不爱我。神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不会听我们的命令。神不是不回应我们，而不是会按照我们的预期来回应我们。只要我们求，其实神一定会回应我们，因为他给我们的最好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会把那个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但是若是我们不觉得圣灵是那最好的东西，神所赐给我们的岂不就是明珠投暗了吗？我相信我们不能恒久祷告的原因其实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除非我们在祷告的中心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除非我们对祷告必须恒切的含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除非我们对神的回应有一个正确的期盼，否则我们的祷告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我自己觉得，若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觉得是一个上好的福分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除非我们真正的享受跟主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如主耶稣一样长时间的在主的面前祷告。若是我们主日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体会我们与主在一起是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又怎能像主耶稣一样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中心上有所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更有信心，我们可以不会随随便便的停止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贝看得更重，使得我们不会因为祷告不得应允而气馁。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因此能够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祷告勇士，一个每时每刻都敬拜赞美神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甘心愿意来顺服你的人。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立下这样的心志，帮助我们愿意学习如何的在你面前祷告，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从心里面就敬拜赞美你的人。说我们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你的恩典，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因此我们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就被你激励起来，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行，愿意以你的事情为念来专心的服侍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